哦，关于灭尽定的讨论，从讲义的365页。哦，那么第一科是先说明灭尽定的体名。哦，第二科是在辨别灭尽定与无想定的同一处。哦，那么接着就引申到讲义373页，第三大科，再次说明这二无心定它的同义。好，那请看到讲义373页的论文。好，虽已说二定有多同义相，而于其中复有同义。那再如刚才所说，讲义的366页开始，有提到两种无心定，它的作意、依地，还有它的三性色，以及它的所感召的果报，它的差异，乃至讲义368页，它的能修者以及他所成就，都除了佛之外，灭尽定跟无想定，都属于是加行德而非离染德。只有佛本身一切功德都是离染德。那么辨明这总共六相的同一处之后，接着讲义373页又再次说明二无心定的差别。那么这是第45的后半句，第45颂的后半句。那么颂曰：二定一欲色，那灭定处人中。那么也就是要升起无想跟灭尽这两种无心定呢，都是要依于欲界生或者依于色界生。这边不是谈它的界，不是谈二定的界系分别，而是指说能生二定的所依生。好，但是灭尽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灭尽定初起的时候，只为是在欲界的人道，这边的人中是指欲界的人道，好，所以这一点是跟无想定不一样的。无想定它初起，是可以在欲界或者是在色界都可以。那灭尽定的初起，唯有是在人道欲界的人道，但是呢，如果投生到色界之后呢，你过去生有成起的，那么你在色界再次加功用行，还是能再生起。所以这是这一段后半句的大意。那接着来说明长行，看到刮胡 A 名起处同，也就是解释偈颂的第一句。那么言二定者，谓无想定及灭尽定。那此二俱依欲色二界而得现其。这边是指欲界生还有色界生这二界。好，若有不许意依色界起无想定，便为此论。为本论言，或有是色有，此有非无形；为色常有情，或生有想天，住不同类心，若入无想定，若入灭尽定。或生无想天矣，得入无相。是为色有，此有非无形。好，那么这一段想要证明的是，由此政治如是二定具依欲色而得现起，那是名同相。好，那这一段引本论来证成，在色界也能升起无想定还有灭尽定，那么 主要是在索引论文的落入无想定，落入灭尽定，那这边都是指色禅有情，也就是指色界的有情，色禅就是指色界。那么色有，那么此有非五行的意思，色有同样是指色界的有情，那这样的有情非五行，五行就是指五蕴，那非五行是指说有色界的有情，它不具备色界系的五蕴。有某一类色界的有情，它本身不具备，本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具备色界系的五蕴。那么以下的论文呢，就分成有四种情况。那么这四种情况用图表显示，就如黑板的右手边上方。好，依着论文总共有四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是指这样色界的有情，它是生于有想天。好，那么在色界以说一些有部总共有16天啊。好，那么在色界这 四天之中，出净律乃至到第四净律，这总共16天之中呢，扣掉无想天，扣掉广果天中的无想天这一处，其他的都是属于有想。所以扣掉色界16天中系属于广果天中的无想天之外，其他都是属于有想天。那么但是呢，这样的有想天呢，它如果第一种情况是住于不同类心，那所谓的不同类心，根据普光的论记还有圆辉的注释，那普光的论记可以参考注脚81刮胡一注脚栏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所谓的不同类心，也就是不同于色界系这一类的精神状况，就属于不同类心。那因此呢，在普光的聚色论记所讲的就是住异界及无漏，这两大类都是属于不同类心，都是属于在本论所讲的不同类心。那么在圆辉的注释书呢，他直接就讲说，所谓的不同类心就是起无色界心或者是无漏心。好，那么总而言之，只要所起的心它是不属于色界系的，我们也都归类于都是本论所讲的住不同类心。那么这样一类的有情，它的以五蕴来讲，它的色身是属于色界系，但是呢，它的受想以及还有识，受想的心所以及还有行运中心相运行的心所，那么还有识运受想以及少分的行运还有全分的识运，这三运都是非色界系的情况。因为它是住不同类心，所以既然心王是非色界系，那么它当时所升起的心所也必然是，所相应的心所也必然是处于不同类，必然是必然是非色界系。那因此呢，它只有色蕴还有行蕴中的不相应行是属于色界系，是属于色界系。比如说它的命根啊，众同分啊，还有他的四相德等等，这个都是还处于色界系的情况。 因此就符合了这样的色禅有情，它并不具备色界系的五蕴，就是论文所讲的持有非五行。好，我们 再重复一次，在色界中扣除了无想天之外，其他的色界有情如果所起的精神层面的情况是异界系以及是无漏心的话，所谓的异界系就是不属于色界系的心念。那如果是异界系或者是无漏起无漏心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它只有色蕴以及行蕴中的不相应行是色界系，其他的受想还有识蕴以及包含少分的行蕴，就是心所法，都是非色界系，都非色界系。那因此呢，这样的有情就是色禅有情，但是非五蕴，非五行。我们再一次强调，非五行所指的就是他所成就的五蕴，他所成就的蕴中呢，并不具备五蕴，并不具备都是色界系的五蕴，是这论文所讲的色有持有非五行的意思。好，那么如果是色禅有情生于有想天，他入灭尽定，或者入无想定，或者是入灭尽定这样的情况的话，这样的一个色禅有情，它的既然入了这两种无心定，那么它的受想以及识蕴还有行蕴中的心所法都暂时没有生起，因此呢，同理在色界有情他入了这二无心定的情况，他唯有色蕴以及行蕴，行蕴当然也是指心不相应行，他只有这两种蕴是属于色界系的，因为他受想识蕴都暂时没有生起。那因此这两类有情也是符合色有非五行的这种情况。好，那第四种情况是色禅有情，它是投身的地方是在无想天。前面三种是生于有想天，那第四种是生于色界中的无想天。那因此呢，它在五百大劫的时候都是得入无想，也都是处于无想的情况。那处于无想的情况就等同类似于进入无想定一样，它都是没有心心所的情况，而且时间是长五百大劫这样的时段，这样的时期。因此升到无想天入无想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友情，它也只有色蕴以及行蕴中的不相应行是色界系，那么受想识这三蕴以及少分的行蕴，就是行蕴中的心所法，都暂时没有升起，那么时间长到五百劫都没有受想识蕴还有心所法。那因此呢，无想天的友情它也符合了色有而非五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这段论文的要义是这样，但是举论这段论文的重点是在于说，内容上提到了色禅有情，也就是色界有情。那么色界有情它本身升到有想天的时候能够升起无想定，或者呢，如果是 三果圣者的话，他就能够升起灭尽定。好，那么因此代表说，在色界是可以，是可以起无想定的。只要他不是生于无想天的话，生于色界中其他天处，那么他有加工用行去修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外道，他也是可以升起无想定。那以此来证成，如是二定具一欲色而得现起。好，接着请翻到讲义374页。科汉瓜胡 B 是解释在二定初起的情况却有不同，虽然欲界跟色界的有情都具备升起两种无心定的条件，但是如果过去都不曾升起而第一次升起的话，那么灭尽定唯有在欲界的人道是能够出生的。意思也就是说，假设过去都不曾升起灭尽定，那么今后来投身到色界的话，那么是没有办法，在色界中是没有办法初起灭尽定，没有办法第一次在色界有情升起灭尽定，这是不可能的。那原因是什么？等一下注脚83刮胡二塔毗婆沙论会提到。我们先来看具色的论文解释。言意象者，为无想定欲色二界皆得初起。那灭定初起为在人中，这边的人中是指欲界，欲界的人中。此在人中初修其已，由退为先，方生色界。依色界生，后复修其。那么在这段文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灭尽定初起唯有在人中，那么第二点是即使在人中修得灭尽定也有可能会退失，所以他提到说由退为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人中有某一位阿那含圣者，他修得灭尽定，那么在果位上我们称为这样的阿那含是身正，身体的身，正果的正，这样的身正的阿那含圣者呢，他灭尽定又退失了，那么下一世呢，他就会投身到色界天。那么色界天当然就扣除掉无想天了，圣者是不会投身到无想天，那么他就会投身到色界中的有想天处。那么再依着这样的色界身，他才能够还复而修得灭尽定。那如果过去是不曾在人道中，欲界的人道中修得灭尽定的话，那么他这样的阿那含圣者，如果他投身到色界的话，就没有办法，就绝对没有办法升起灭尽定的。好，那么这一段的问答，那么具色论本身并没有说起原因为何，但是在大毗婆沙论有详尽的说明，在顺证理论也有，所以请参考注脚83，先看刮胡二，在大毗婆沙论卷153第一个问答提到，问此灭定何处起，那么灭尽定在哪一处，哪一处界可以升起，答在欲色界非无色界，也就是只有欲界的有情还有色界的有情是可以升起灭尽定，无色界的有情是不行的。那无色界的有情为什么不行，在大毗婆沙论其他地方，同样是在153卷其他地方有说明。 那么我简单的讲，因为无色界的有情它本身已经没有色身了，如果它再升起灭尽定的话，它连心心所法也都没有了。那么根据有部的观念，命根寿命所依处呢，唯有两种。第一个，色身可以作为命根的所依处；第二个是心，心事可以作为命根的所依处。那因此，如果无色界的有情，它本来命根是依止于世运的，因为它已经没有色身了。有部主张无色界是无色了，但是有其他部派认为无色界是有细色，这个等到往后会提到。依于有部的主张，无色界的有情已经没有色身了，如果无色界的有情再进入灭尽定的话，他连心精神层面心王心所都没有，那么他的命根就无所依，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如果他进入灭尽定的话，他就会等同于死，因为命根无所依就终结了。所以无色界有情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是没有办法进入灭尽定的。好，所以唯有具备色身的欲界还有色界的有情，才有升起灭尽定的可能，还有这样的一种资格啦。好，接着论文就讲，若出其为欲界，若此其已，于此定退，命中生色界中，不会生其他地方，只有生色界中，那由串习力复能现起，那愚者不能。所以这段论文也附带提到曾经得到灭尽定的阿那含圣者，如果他那一世没有成就阿罗汉的话，他下一生一定会投身到色界，那么借由过去串习力的关系，能够再让灭尽定现起。 好，那接着第二段问答问，何故生色界中能出起禁律无色而非灭定耶？他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生到色界的有情他能够第一次升起四禁律，可能某一禁律，或者甚至能够加工用行修得第一次升起上士无色定，但是却不能出起灭尽定呢？好，那么婆沙的正义回答，要升起四种禁律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由因力，第二个由业力，第三个由法尔力。那么要升起无色界、无色定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由因力，第二个可能是由业力。当然所谓的三缘不是说三缘都要具备，或者是两缘都要具备，只要有其中一个条件 成就就可以了。好，那么灭尽定呢，它是由一缘故能出起，出起灭尽定是只有一个条件，那么婆沙的说法就是未由说力，所谓的说力呢，就是后面讲的要由佛说，唯有佛说，佛的教示教导，那么你去听法，那么加工用行。所以呢，站在有部的看法，因为诸佛是唯出于欲界的人中，诸佛不会生于天上，不像大圣某些经的看法，在部派佛为出于人间，为出于欲界，所以呢唯有欲界才有佛说，因此呢才有修得出起灭尽定的这样机缘。好，那么为什么灭尽定不由因力呢？那所谓的因力就是在余生中 未曾起灭尽定故。那所谓的因力，就是你过去生中如果曾经有生起的话，那么今生就可以借由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因缘而生起。但是灭尽定呢是没有的，你过去生绝对不会曾有生起灭尽定。好，那不由业力，因为此定非业性。所谓的业力，在其他在净律由三缘故出起，或者是无色是无色定由二缘故出起，所谓的业力就是指他曾经造作顺决定受业，那造作增长之后呢，他往后就能够必然升起这样的一种净律或无色。但是灭尽定它本身不是业性，所以也不由这样的一种决定业力能够升起。好，那不由法尔力，以无色界中无世界坏故。那所谓的法尔力，这如一些经论，比如说起世经或者是聚色论，在分别世间品会提到，就是在三灾坏这个气世间的时候，那么欲界的友情在毁坏，在某一类友情，他会基于这样看到世间的毁坏升起厌离心，那因此他法尔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法尔，自然而然就能够生得，就能够得到色界定而投生到色界去，这个是称为所谓的法尔力。但是呢，无色界本身它没有这种气世间毁坏的情况，没有三灾，三灾最多只到第三禅定，第四禅以上都没有三灾的毁坏，所以呢也不会有法尔力来得到灭尽定。好，那甚至无色界本身已经没有这种法尔力得无色定了，那么灭尽定它是系属于非想非想定，那当然也不会有法尔力而得灭尽定的情况。好，那这是有部的说法。那么总而言之，唯有在欲界中基于世尊的开示引导说法，那么才有初起灭尽定的机缘。好，那么但是在众贤论师的顺证理论呢，它不只提到有佛说力而已，不只提到说力，他还提到了另外两项。我们来看注脚83刮胡三，众贤的顺证理论引文：灭定初起为在人中，为灭尽定为在人中得初修起。原因是为人中有说者事者，即有强盛加行力故。那后面强盛后面的句号请删除，那当初多打了。强盛加行力是一个词啦，所以强盛后面的句号请删除。好，那众贤特别提到这个人道中的一个殊胜，人道中的殊胜，因为唯有在人中有开示引导的教授师，以及还有不只有说，而且还要加以解释，光说法可能还没有很详尽理解，还需要有人帮你去解释。那再加上修行者本身需要具备强盛的加行力，那么这个在欲界天乃至于上二界色界无色界都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说者事者及强盛加行力都不具备，唯有在欲界的人道中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唯有在欲界人道才能够初起灭尽定。好，所以呢初起实难，这个在注脚83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应该有参考到婆沙跟顺证理论，因此在说明的时候引文的第三行 也有提到，灭定初起为在人中，由无始来未曾休息， 那个逗号可以删除，由无始来未曾休息，起时极难，初起之时要由说力及强加行方得身故。那么普光的说力应该也有包含了据顺真理论所谓的说者和事者，就是需要有教授师来为修行者欲修行灭尽定者做说明还有开示引导，再加上修行者本身的强盛的加行力，这个在天界尤其上二界是没有的，不具备的。好，那么这也是如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讲的，人道是生成之枢纽。那么依着经论也有提到，人有三世胜诸天，那么这都是显示欲界人道的一个特胜点，也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利用的，好好善用，妥善的应用。好，我们在理解了灭尽定在初期这一方面是跟无想定不同，接着呢，因为论文本身有提到说灭尽定会有退失的可能，那么退失之后呢，所生会生到色界。好，我们在大毗婆沙论同样是卷153有说明灭尽定如果不退的话，投生是投生到有顶地，那如果退的话，他唯有投生到色界，那不会投生到那么无色界中的下三处，也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下三无色天呢，退失灭尽定的人，他不会投生到这下三无色界。那么相关的论文说明如黑板上，黑板上有说明，黑板上有提到说退灭尽定容生二处，那第一个是能起此定处，那么能生起灭尽定依照的论文是有两有欲界跟色界，但是呢欲界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退失灭尽定它一定还有其他的定法，所以下一生呢它不会投生到欲界，必然会投生到色界。那如果它不退失的话，它所投生的是受此定一熟处，也就是灭尽定它的一熟果是在有顶地，所以要么就是投生到有顶地，那如果退失灭尽定的圣者，那必然会投生到色界，色界天。好，那基于这一段文呢，那么接着就引申出来辨明灭尽定到底有没有退失。那么事实上以下的论文有引用到一部在俱舍论是称为乌陀夷经，那么现在这样的内容是被收录在汉译本中阿含的成就戒经，如注脚89刮胡一有列出相关的出处。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主要是基于在成就戒经里面有说明，在舍利弗尊者他为在大众中就开示说法，有提到说如果比丘具足三真上学，那么他努力加工用行的话，能够出入于灭尽定，但是呢如果他今生退失的话，下一生会投生到欲成天身，会投生到色界。但是呢在场有一位比丘叫做乌陀夷，那么在其他的经论翻译成优陀夷，翻译成优陀夷，优陀夷尊者呢他站出来去反驳舍利弗的看法，他认为呢舍利弗这样的说法是无有是处的，是不对的，他应该不会投身到色界，应该会投身到无色界去， 应该会投生到无色界去。好，那么最后呢，因为舍利弗他在场得不到其他大众的一个支持，好，那么因此呢，舍利弗就默然，好，那么就走到金色，好，那么在世尊面前呢，又再次将刚才的说法，也就是现在记载在《俱舍论文讲义374到375页这一段内容，舍利弗尊者又再说一次。那舍利弗尊者再说一次的时候，优陀夷尊者又再次跳出来持相反的意见，那么在场同样也没有其他人表达赞同舍利弗尊者的主张的说法。那这时候呢，世尊就站出来，就教诫，就教诫乌陀夷说，你讲的是错误的，舍利弗才讲的是正确的。那么世尊教示完之后呢，接着呢连带把阿难尊者也稍微责备了一番啊。阿难世尊责备阿难尊者是说，为什么舍利弗尊者受到优陀夷的反驳的时候，你没有站出来，没有站出来为舍利弗尊者说话呢？这个世尊因此呢就责备了阿难。这一段典故，这段典故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那比较有趣的，导师在华语集第三册有一篇是阿难过在何处里面，有一小段呢就有提到，这是阿难尊者在做世尊侍者的时候呢，唯一一次受到佛的谴责，唯一一次，而且呢，这样唯一一次受到佛的谴责，也不是基于自己真的有做错事，而是因为别人，别人就是指优陀夷了，因为优陀夷他说了不正确的阿毗达摩，那么连带让在场的阿难尊者也受到佛的一个责难。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为什么当时佛会责难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他跟优陀夷的关系非浅，优陀夷是阿难尊者的所摄受的徒众，是他共住的弟子。那么阿难尊者当时他虽然因为还是出国圣者，当然也没有灭尽定，但是呢，从论师的看法，阿难尊者应该过去也曾听佛有提过，所以阿难尊者本身应该对于这样的一个论义，对于这种灭尽定退是灭尽定的友情会投身到色界这样的论义呢，应该也是很熟人的，所以在当时没有站出来为舍利弗尊者去反驳优陀夷，那么世尊认为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才会责备阿难。好，那么大致上成就戒经本身所讲的，还有一些婆沙等等，对于这一段的内容大要了，大概就是如此。好，那么因为这一段经，这一段阿毗达摩的问答就有提到，成就灭尽定的圣者呢是会有退失的可能，那因此呢，在婆沙还有在俱舍论就有去探讨。好，那我们来看讲义374页正式的地方，此灭尽定亦有退耶？因言亦有。若不尔者，即便危害乌陀夷经，今言具受有诸毗除先于此处具戒施罗具三摩地具般若会，若能述出灭尽灭受想定，思有四处应如是知。比于宪法或临终位不能勤修令解满足， 从此身坏超断食天，随受一处亦成天身，于彼身里复数入出灭受想定，亦有四处。好，那么引经之后接着讲，因如实知此亦成天身，佛说是色界。那灭受想定为在有顶，若得此定必无退者，如何得往色界受身。好，那么这段文是站在有部的看法。有部认为灭受想定它的所系是在有顶地，灭受想定它的所系以及它所感召的果报都是在有顶地，都是在有顶地。那么对于经文所讲的如果成就灭尽定的这位圣者，他在现法就是当世在有生的这一时候乃至到临终位呢，他没办法得到解脱，这边的解脱是指说他没办法成就阿罗汉，他这样的友情一定是阿那含的。那如果他在现法乃至在临终位的时候不能承办阿罗汉果的话，那么他在下一世就会投身到色界天。那么经文是说超断食天，断食是断食天是指欲界天，因为欲界的人道啊乃至于其他道还有欲界天呢都是需要断食的，当然越上界他的断食越维系，但是还是需要的。所以所谓的断食天就是指欲界天。那么随受一处亦成升天，那亦成升天在经文本身以世尊对于优陀夷的一段问答，那么可以看出所指的是为限于色界，为限于色界。那当然一层身它所指的范围比较广，如黑板上的右边最下方在顺正理论卷24有提到所谓的一层身，这个身它的身是由意所成的，由心所成的，那么主要是有五类。第一个是杰出的人，杰出欲界的人呢，根据印度的这种传说，经论里面的传说，他是从上界，从色界而来的，所以欲界，所以杰出时人，他本身呢，他也是一层天身。那再来，第二种是色界的天众，他也是一层身。那无色界它也是一层身，还有第四类是所谓的化变化，这种化人变化的友情它也是一层身。第五类是所谓的中友，中友它也是一层身。那所以一层身其实依着顺正理论总共有这五类，但是在这一段经所谓的乌陀夷经所指的一层天身，根据前后文义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只局限于色界，而不包含其他的种类，尤其不是指无色界。那么这是舍利弗跟乌陀夷两者最大的一个差别。舍利弗所指的是色界，但是乌陀夷认为这样成就灭尽定的友情他必然是投身到无色界。好，那因此根据乌陀夷经这段内容，所以可以讲到说过去曾经具备申请灭尽定的圣者呢，如果他在世乃至于临终前没办法承办阿罗汉的话，那么他下一世 要么就是生到无色界，那如果他的灭尽定退失的话，就会生到色界，就会生到色界。好，那么这个是有部的看法。接着 B 呢，有其他的中部派，他有不同的主张。那么根据普光的俱色论记所记载，如注脚九十一刮胡一这边的有余不值呢，普光认为是大众不等。那么这个有余不值，他们认为地势尽律亦有灭定，他们认为灭尽定它不只是在非想非非想地所系，在地势尽律也有，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跟有部不一样的。因此呢，依彼以所执灭定无退，此亦亦成。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有余部他们的主张，认为地势尽律也有灭尽定的话，那因此这样的一种主张就可以去会通这个乌陀夷经舍利弗的说法。既然灭尽定它所系处是系属于地势尽律也有，那因此呢，它超断食天投生到一层升天的时候，就直接是在地势尽律了。那也就代表呢，这样的友情它没有退失灭尽定，没有退失灭尽定。那么反而言之，有部之所以会认为灭尽有退，是因为在乌陀夷经里面提到，这个有情他没有成就办阿罗汉道，超断食天而随受一处一层升天，这样的一层升天是指色界受身，那么代表他的灭尽定是已经退失了，才会投生到色界，而不是投生到有顶地。这个是两派不同的差别。主张有退的，那么退失灭尽定一定会投生到色界，那么主张灭尽定无退的，那因为灭尽定它也系属于地势尽律，所以投生到色界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呢，有部他认为这样的主张是不对的，所以接着就破执，地势尽律有灭尽定亦必不成。那所以者何？那九次地定迄今说故。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在四禅八定之上，依着这样的顺序，在非想非非想定之后才提到灭尽定，那么代表在地势尽律之上到空无边处这之间是没有灭尽定，所以灭尽定不可能是地势尽律亦有，灭尽定必然依着迄今所说的九次地定这样的一种说法，必然是在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定之上，而不是属于地势尽律所设。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76页。那么这个余派的反问，反问就是说，此若必然，如何得有超越定义？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九次地定这样的一个顺序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话，那么怎么会有所谓的超越定呢？依着部派的主张，超越定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处于色界定，那么他成就超越定的话，他可以直接跳到第三禁律，可以超一定，可以 超第二禁律，直接升起第三禁律，那这就是所谓的超越定。好，所以这个余派的主张意思就是说，既然有所谓的超越定，所以次第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 所谓的次第，九次第定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既然超越定都可以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次第安排就没有它必然的意义了。好，那么有部接着就会通，此定次第依初学说，那得自在时随乐超入。好，那有部所谓的超越定跟次第定的定力说明上，或者是在实践上是不一样的。所谓的经文提到的九次第定，是依着初学者要升起这四禅八定以及灭尽定的时候，必然要先得到初禁律、第二禁律、第三禁律乃至以上，得到非想非想定，再加功用行，才能够成就灭尽定，必然有这样的次第，不能超越。但是呢，如果对一个九习、对一个定法已经完全自在的人，那么就可以随顺他的意乐，能够超定，能够超越这种次第。所以九次第定跟超越定本身意义上所说的标准不一样，因此呢，不能以超越定来去质疑说，来去质疑说灭尽定它也必只系属于有顶地而已。因此呢，最后的一个结语，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余派所主张第四禁律亦有灭尽定这样的一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它会违背了经文所讲九次第定这样的一种说法。好，那么接着科判一从讲义376到377呢，就将前文对于二无心定它的种种差别就全部再列出来。第一个是所依地，所系属的依地有别，无想定是在第四禁律的广国天，那么灭尽定是在有顶地。那么加行来讲，无想定是做外道做出离三界想，那么灭尽定呢是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的圣者做止息想、寂静想。那么相续意是指说能升起的有情，无想定唯有一生，一生会生无想定。那么灭尽定呢是唯有圣者才有资格升起，那圣者是果位至少要是阿那含。好，那一熟意是指说无想定所感召的是广果天中的无想一熟，那灭尽定所感召的是有顶地的四蕴一熟，那无想一熟是有五蕴、五蕴一熟。好，那么顺受意是指说无想定它必然在次生会感召无想天，但是灭尽定呢就不一定，它可能会顺次生受、顺后次受，或者是顺不定受。这在前文，前文都有提到。好，那第六个讲义377页初起义是指说无想定初次升起可以在欲界或色界，灭尽定呢第一次初起呢只能在欲界的人道中。好，这是以这六点来说明两二无心定的差别。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好，那么有今天内容上基于因为灭尽定它本身的形象是千差万别啦，所以有补充了一些大毗婆沙论还有顺证理论的说法，可能会让大家听的负担更重。那么对于所补充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深入，那么如果觉得太繁杂的话，就先以句社本身所说的内容作为主要理解的对象就可以。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